经历30多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了很多，但是五年规划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却被当局一直保留着。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谈起五年规划何以留存至今时说，在中国很多计划经济的思维仍然存在，而且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不太奇怪啊，现在还有12、5、13、5，可能五年以后还有14、5等等啊，因为总觉得啊，你没有这些计划的话，那不是行动起来就没有指导方针，没有具体的那个指南针、里程碑啊等等那些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哇，我们做了很成功了，以及实现了这个目标、那个目标等等。
同样，政府仍然习惯于在年末为下一年制定一个增长目标，例如去年底制定的2015年的7%的增长目标。胡温政府时期常常听到的保八，就是强调将经济增速保持在8%以上。外界曾经对八这个神奇的数字的来头有过议论，因为当局没有就此做过说明。当时一个流行的说法是，当局认为只有保持8%以上的年经济增速才能够吸纳每年新增的就业人口，而归根结底是怕失业人口成为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危及政权。习近平执政之后，从内政到外交都表现出迥异于其前任的强势作风。上任之初，他甚至将通常由总理主管的经济也揽于己手。习近平在言论人权方面表现出的强硬，令众多曾寄望他推进改革的人对他失去了信心，但在经济改革方他则比前任迈出更大的步伐。一部分西方观察人士甚至相信，习近平揽权打虎的目的是为推动经济改革清除障碍。不过中国经济改革增长模式转型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既得利益集团至今仍未被撼动。官方媒体对于135的渲染注入了习式印记，将其提出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捆绑推销，甚至还搞出外宣新路子，搞出民谣135向世界推广。但是135的规划建议却看起来主要还是致力于完成前任制定的到2020年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但是125之初至今，中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已经大有不同，以当时的经济增速，两个翻一番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而在增长快速的放缓的新常态下已经显得艰难了。外界分析更为关心的并非是135所描绘的小康社会实现之后的景象，而是习近平政府在政治压力之下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大力的刺激经济。虽然官方尚未发布135期间的 GDP 的增长目标，但习近平所说的保证实现两个翻一番所需要的至少6.5%的增速，看起来更接近于未来发布的官方目标。习近平在135的规划建议的说明中提到有可能维持7%的年增速，但他承认那样将会面临诸多不确定的因素，其中包括全球贸易疲软和国内杠杆率高企的。宏观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在新加坡的中国经济分析师朱里安·埃文斯·普利查德说，中国领导层如果希望在不影响再平衡进程的前提之下实现高增长目标，将会勉为其难。不过他说，借助数字或可两者兼得。
The leadership is clever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at's not in its interest in the long run. So we
领导层有足够的智慧，能够认识到那样做从长远不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个目标可能自身难保。他们更可能在数字上做手脚，让他们看起来没那么糟，也不会真的去采取强力刺激措施。
一些经济学者则将官方发布的 GDP 的增长目标视作当局下一步行动的一个指针。目前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任金融学教授的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佩蒂斯近日在华盛顿智囊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谈论中国经济转型时，就将此列为他接下来关注的两个要点之一。佩蒂斯认为 GDP 增长目标是国内政治的需要，是发出的国内政治信号。他说
Both let's say at 7%, you're also saying that we're not changing the game that much. You can continue doing whatever it is that you've been doing, you'll be fine. If you announce credibly that growth is going to be 4%, let's say, to pick a number out of the air, you are telling them to
set the game down. 等于告诉他们玩完了。
这位长期在中国任教的经济学家说，增长目标的发布以及他们对目标加以解释时的严肃的程度，可以透露出他们在推行不利于精英阶层而有利于平常百姓的改革方面会有多强的信心。佩蒂斯谈及今后几年中国经济的走向时说，你如果不对今后五年的中国做出预测，就无法预测它十年二十年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问题是，你根本无法对它五年之后做出预测，因为那太难了，结果往往会惊人的不同。